首先都是代表加国华人教会问候大家。今天我特别带了一期就主题和今天的讲题有关的送给大家。主题就是教会中的人际冲突，和今天的讲题就相关。这份报纸是 加拿大华福中心出版的，我们探讨加拿大华人教会共同面对的问题。这个侍奉是开放的，很欢迎和教会的弟兄姊妹一起参与。所以如果在座有弟兄姊妹对文字侍奉有负担，无论是做记者，无论做编辑、做翻译、做调查、做美术，都欢迎呢一阵或者同我联络，看看你可不可以在这份的侍奉里头一起来参与。好，我们今天就一起看圣经的之前，再一次有个祈祷，将段时间交托给神。天父，我们恭敬的仰望你在这段时候亲自对我们说话，以致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得造就，是因为你自己的恩典，是因为你自己的真理。我们讲的，我们听的，都是伏在你的说话的底下，只有你在我们当中得荣耀。祈祷交托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今天看的经文刚才刚读过了，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十七到三章十三节。这段经文是保罗写的。保罗在新约的书信里头常常提到一个爱的信息。有些经文我们很熟悉的，比如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十三章。保罗说呢，爱是最妙之道，也是最大的恩赐。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结尾的时候，他说呢，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的是爱。在保罗的写作里头常常提到爱的信息，但他自己是如何去实行他经常讲的这个爱的信息的呢？是不是得个讲字啊？他自己怎样去做的？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十七节到三章十三节是一段很生动的记载，保罗自己是怎样去实践他成日讲的爱的信息。在段经文里头，一开头保罗讲第一样嘢，在二章十七、十八节，他说团契的意义。第一个试金石就是想念之情。在二章十七、十八节，他说弟兄们，我们暂时与你们离别，是面目离别，心里却不离别。他跟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弟兄姊妹说，他说呢，我们现在是分开两地，不过呢，他的心是记挂这帮弟兄姊妹，面目离别，心里却不离别。保罗说呢，我极力的想法子，好愿意见你们的面，我有一次两次呢要去跟你们团聚。所以两节经文的意思就是想念之情，挂住这班弟兄姊妹。想念之情是爱心、关心，甚至是基督徒的团契的意义最基本的一个试金石，是呃不到自己的一样东西。在教会里头，我们用的语言是很亲密的，我们彼此称呼叫弟兄姊妹嘛，用的语言是很亲密的，弟兄姊妹。但可能事实上这一百几十人，每个星期都一起敬拜的一百几十人，其实在我们的心里头呢，是没有位置的，是不重要的。我们用的语言是很亲密，弟兄姊妹，但事实上我们之间的关系却可以是非常疏离，很陌生的。所以保罗说，爱心不是一些很抽象的东西，不是得不口讲的。我们基督徒经常都说学习彼此相爱，我 我们教会里头有一种聚会叫做团契，可能一个月一次，可能两个星期一次，甚至有些团契一个礼拜聚一次，叫做团契。但是团契真正的意义，保罗说第一个试金石就是想念之情。其实不单止是基督徒之间的团契的关系，这个是试金石，其实任何的人际关系想念之情都是试金石，呃不到自己的一样东西。家庭的关系、朋友的关系都是一样的，有时我们美化了家庭的关系，但社工界告诉我们家庭是什么啊？他用一个名词去描述家庭的关系，就是在荆棘里的安乐窝嘛。我们人人都希望我们家庭的关系是融洽、是亲密、是彼此相爱，但可能事实上家庭的关系是一个在荆棘里希望是安乐窝，但事实上可能我们是彼此伤害，好像荆棘去互相去刺。个女在街头见到阿妈在街尾，可能她真正的感受，我不是问你应该的感受是怎样，应该的感受你给我标准答案，我问你的是真实的感受。个女见到阿妈在街头，可能她真实的感受是想兜路走的。个仔见到阿爸在前面行过来，他真实的感受可能是想揼他的。保罗说任何关系的试金石就是你的心挂不挂住对方的，就是这么简单，很简单的啫。可能你真实的感受是想避开他的，兜路走的。你真正爱一个人，真正关心一个人，甚至基督徒的团契真正的意义，今天的题目很简单的一个试金石，在你的心里头对方究竟有没有一个位置，呃不到自己。很多人知道我几年前在加拿大拿了，在大学里头拿了一年的假期去中国大陆工作生活了一年。咁喺中國工作呢，晚頭黑呢我就會冇嘢做，就睇嗰啲電視劇集，我覺得幾好睇，內地製作啲電視劇集好睇，尤其是啲歷史劇好過香港製作嗰啲好多嘅。哎，香港都好渣嘅，我成日覺得呢香港嗰啲製作啲電視嘅歷史劇集呢，只不過現代人穿著古裝講嘢嘅啫，冇歷史感嘅。但人哋內地製作嘅歷史劇好唔同，製作好嚴謹，有資料搜集嘅，那些對白是千锤百炼的，人性的刻画是很深刻的，好看。那我看內地製作的電視劇電影都是，我發覺成日一對對白是經常出現的，無論個故仔講什麼，那句對白都出現過，很得意的。我初初不明白為什麼，後來我明白多一點，那個對白其實很簡單，三個字，我想你，用國語講好聽一點，廣東話講就怪怪地這樣，我想你啊，即是我想念你，我挂住你。无论古仔是点，都有一句对白的，好得意的。古仔可能讲一个年轻人在农村出城市读书，放假啦，有机会翻翻去乡下去探佢嘅亲人，个镜头喺度影住佢，搭好长时间车，搭好长时间嘅船，行好远嘅山路，终于翻到屋企啦。在门口外婆站在门口等他，大家见到面了，没话讲的，只是讲三个字，我想你，我挂住你。故事可以很不同的，可能另一个故事讲两夫妻在不同的城市工作，现在在内地很普遍分开两个地方工作，很难有机会重团聚，个镜头一路影住，啊，放假有机会相聚啦，喺火车站 相聚，四目交头，冇嘢讲，讲三个字啫。我想你，我挂住你，胜过千言万语，将一种最真实嘅感情讲咗出嚟。我哋基督徒成日问人生嘅意义系乜嘢？人生嘅意义讲得复杂可以好复杂，讲得简单其实好简单。尤其是对小人物，对普普通通嘅平凡人嚟讲，人生嘅意义究竟系乜嘢？点样先叫做不枉此生啊？生命嘅价值究竟点样量度啊？如果你话哦，人生嘅意义咧，一定要好成功嘅，赚好多钱，做大企业嘅 CEO， 要好出名噶，要做议员、做部长，咁先叫做成功，人生有价值、有意义。如果咁咧，99%人都冇，系嘛？好少人系咁嘅啫嘛，好少人系会做大企业嘅总裁、做议员、做部长，好出名，好少嘅。大多数嘅人都系平平凡凡嘅小人物，平平凡凡嘅小人物，如何去确立佢嘅人生嘅意义同价值啊？好重要嘅一个问题喎，其实。我想你呢句说话，其实就是一个好重要嘅答案。即系话喺人生嘅路上，甚至只有几个人系你挂住佢嘅，佢哋亦都挂住你嘅。对好多小人物嚟讲，呢个就已经系人生最实在嘅意义。哪怕只系几个人，你挂住佢，佢又挂住你。有啲老人家几十年都冇做嘢嘅，更加谈唔上乜嘢事业嘅成就。但佢嘅一生摆上自己嘅生命，牺牲自己，无怨无悔，只系为咗几个家人，可能希望佢哋生活得幸福快乐，尽心尽命嘅为几个家人摆上佢嘅生命。佢人生一样好有意义，好有价值。呢个系人生嘅大智慧嚟嘅，其实。亦好合乎基督徒嘅信仰喎，其實你有冇諗過信仰啊？甚至信仰嘅意義係乜嘢？信仰嘅意義梗係乜嘢？做基督徒嘅意義梗係乜嘢？到最後講到底，做基督徒嘅意義究竟係乜嘢？係咪做基督徒嘅意義就係你係屬於某個教會嘅會友，你個名喺個教會嘅名冊上邊？當然唔係啦，呢個其實唔重要㗎。甚至是不是说你每个礼拜日回来坐下就是你信仰的意义呢？都不是啊。那究竟信仰的意义到最后是什么？当我们走到人生的路到最后的时候，睡在床上边病到五颜六色啊，讲嘢都讲不到，手都递不起的时候，究竟你还剩下什么人生的意义？那个时候你只剩下一样东西，就是关系。关系，信仰到最后的意义就是你跟上帝的关系，这个才是到最后当你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你剩下的就是跟上帝的关系，这个就是信仰的意义。关系比成就更加重要，这个是人生的大智慧。很可惜，很多人要走到人生最后一步才明白这件事。好多基督徒都有探病的经验，即是去医院做义工，去探那些病人。好多基督徒都有这样的经验，在座可能都有弟兄姊妹是常常做这件事，去医院探病。所以你们会很多经验，就是见到一些临终的病人。临终的病人，你问他，你回顾你的一生，究竟在你的一生里头什么是最重要的？那些时候通常你听到的答案都不会跟你讲话，哦，我以前做过什么大企业的总裁的，我很有钱的，我很有成就的，我很出名的，没有人讲那些东西的，那些东西都不重要的了。到人生最后一步，很多时候什么是最重要的呢？可能是想见一些你真的想见的几个亲人，这些是最常见的。可能是有些人你跟一世都有怨恨的， 你希望临死之前同佢和解和好，化解嗰个嘅怨恨，呢啲系最常见。关系比成就更加重要，呢个系人生一个大智慧。可惜好多人要走到最后一步先至明白。所以保罗话，佢成日讲爱嘅信息，佢话呢啲唔系啲好抽象嘅嘢嚟，系好实在。爱包括埋教会里头弟兄姊妹嘅团契之间嘅关系，最基本嘅试金石就系对方喺你嘅生命当中究竟有冇一个重要嘅位置。好似保罗喺度所讲，我身子与你们相离，面目系离别，但系咧个心却不离别。个心里头挂住一个人，就系所有关系第一个试金石，呃唔到自己嘅。你话呢班系叫做弟兄姊妹，你话你好重视呢个团契嘅关系，但你问你自己嘅心，可能呢班人咧对你嚟讲事实上好陌生、好疏离嘅关系。呢班人对你嚟讲一啲都唔重要嘅，喺你嘅生命当中根本冇一个位置。保罗话呢个就系第一个试金石啊，唔复杂啊，好简单嘅团契嘅关系。第一个试金石，想念之情，是你自己才回答到自己的这个问题。当然保罗的想念之情是有内容的，有很具体很实在的内容，不是只一个空泛的感觉、啊、我挂住你，你又挂住我。它有内容的，起码两方面的内容，在这段经文里头我们看到，一面喜一面忧。保罗他说，一想到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弟兄姊妹，一方面他的感觉是很开心、很喜乐、很快乐的，但同时另一方面，他一想起弟兄姊妹，他也有一个很沉重的承担感，很沉重的担忧，一面喜一面忧。先看喜的方面，二章十九到二十节，我们的盼望和喜乐并所夸的冠冕是什么呢？岂不是我们主耶稣来的时候，你们在他面前站立得住吗？因为你们就是我们的荣耀，我们的喜乐。保罗说，他一想起弟兄姊妹，他就觉得开心，他一看见弟兄姊妹那些好的东西，他就很开心。帖撒罗尼迦教会是一间很好的教会来的，在第一章我们知道他们在信心、爱心、盼望都是成为整个地区的榜样。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你们是成为了马其顿整个地区榜样来的，众所周知，人人都知道的好教会。所以保罗说，他一想起你们信心、爱心、盼望各样属灵生命美好的表现的时候，他就瞪他们开心，就很开心很喜乐。他说，你就是我的冠冕，就是我的喜乐。其实保罗这么说呢，不是第一次，在他的书信里头他经常都这么说。譬如腓立比书四章一节，哥林德后书一章十四节，哥罗西书二章五节，他都这么说。譬如腓立比书四章第一节，保罗说，我所亲爱、所想念的弟兄们，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腓立比书四章第一节，一想起弟兄姊妹好的嘢，保罗嗰个嘅感情嘅反应就是开心，觉得呢个系第二个试金石，系团契真正嘅意义。第二个试金石，甚至都是一切的关系、爱心，第二个试金石。因为很多人是没有这种感情，在事实上，在现实当中，在现实里头，当我们看见别人好，我们的感情的反应不一定好像保罗这样觉得让对方开心，很多时候不是的。很多时候我们真正的感情的反应是相反的， 我们不是为对方开心的，见到不是对方有好的东西我们为他开心，不是的，我们是妒忌的，我们是眼红的，我们见到别人好的时候我们是酸溜溜的那个心的感觉。有个弟兄在团契跟你说，哎，我今个星期呢，哇，真的很感恩开心，我找了一份好工，他说呢，我份工呢人工又高，福利又好，放工又早，哇，好工啊，真的好工。你当时那个真实的感情的反应是怎样？你内心的感觉是怎样？我不是问你应该怎样，如果问你应该怎样，你给我一个标准的答案，我问你的是真实一个没有掩饰的第一时间那个感受那个反应是怎样。你可能不是为对方开心的，你是妒忌的，你是眼红的，你的心可能说这个这样的东西渣过我这么多，都找到一份这么好的工，为什么我找不到的，可能你这么想。俗语讲得很清楚，人是真的很衰的，你听过那句俗语，憎人富贵就厌人穷，人就是这么衰的。什么叫做憎人富贵啊？就是见到人家好过自己，你不是瞪对方开心的，你是妒忌的，你是厌恶的，你是眼红。憎人富贵厌人穷，就是你看见人家及不上你呢，你又看不起人，这个叫做厌人穷。憎人富贵厌人穷，人家好过自己就妒忌，人家差过自己你又看不起，很骄傲。人就是这么衰，这个是多数人那种的反应，不是好像保罗那样。保罗与喜乐的人同乐，刚才我读经读过这节，见到人家好他是感恩开心。不要以为基督徒都是免疫，基督徒都会这样的妒忌，在教会里头侍奉你都妒忌人，人家做得好过你，你不是说啊感谢主他做得好过我是因为神的恩典，神给他恩赐所以他做得好过我，感谢神，你不是这样。可能你的心是酸溜溜的，你的心可能说好叻咩，侍奉你同人比较啦。所以现实里头好多人那个内心不是好像保罗这里所讲，见到别人好为他感恩，人家做得好过自己感谢神，他之所以做得好过自己是因为神的恩典，感谢神，不是这样，而是妒忌眼红。这个是第二个试金石，团契真正的意义，爱心真正的考验。你见到人家好，究竟你的感情的反应是怎样？你爱一个人你不会妒忌他，你爱一个人你真的想他好的，你希望他好过自己，你不会妒忌他的。这个是试金石来的，关系的试金石。保罗的想念之情，一面喜但亦都一面忧。三章一到五节，保罗说，我们既不能再忍，就愿意独自等在雅典，打发我们的兄弟在基督福音上作神执事的提摩太前去，坚固你们，并在你们所信的道上劝慰你们。第五节，为此我既不能再忍，就打发人去，要晓得你们的信心如何，恐怕那诱惑人的到底诱惑了你们，叫我们的劳苦归于徒然。所以很多人说帖撒罗尼迦前书是保罗其中一封最有感情的书信，可能哥林多后书是保罗所写最有感情的一封书信，但帖撒罗尼迦前书都不少。你都看到保罗在这里流露的是那个感情，他说我忍不到，我心里头忍不到，我很希望跟你们团聚，这些是感情的表达来的。 咩叫做担忧啊？喺段经文里头三章一到五节，保罗讲佢嘅担忧，佢话恐怕，恐怕就系担忧啦。恐怕那诱惑人嘅到底系诱惑咗你哋，叫我们嘅劳苦就归于徒然。诱惑人嘅就系撒旦，意思即系话。保罗佢谂起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弟兄姊妹，一方面佢又好开心，因为佢哋有好美好嘅属灵生命嘅表现，喺信心、爱心、盼望上系成个地区嘅榜样。不过佢马上谂到，虽然你哋而家好啫，但会唔会好落去呢？会唔会撒旦诱惑你哋，最终你哋系跌倒、软弱、失败呢？帖撒罗尼迦教会是保罗一手建立的，他的感觉是跟帖撒罗尼迦教会弟兄姊妹的生命联系是休戚相关的。当帖撒罗尼迦教会弟兄姊妹跌倒的时候，他就觉得是他自己生命一部分的失败，就是他所说的很担忧他那个建立教会、牧养教会的劳苦呢，最后呢是徒然。所以看到这里保罗是很坦诚地表达他的忧虑。所以他说，我很希望跟你们团聚。为什么啊？不是只是为了感情的满足，还有一个很理智的目标。团聚不是只是为了感情的满足。所以他说呢，我现在在雅典行不开，我很想跟你们团聚，不过我走不开，但是提摩太可以回到你们那里跟你们团聚都好啊，好过没有，我就走不开了，但提摩太行得开，提摩太回到去都好，就是三章一到二节嘛。因为保罗很清楚团聚的意义，团契的意义，不是只是感情上的满足。如果只是感情上的需要，那一定要亲身回去见到面才能得到那个感情的满足。但是不是只是感情的满足，团契上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目标，就是彼此的建立，互相的牧养。所以他说，我回不到去，但提摩太回到去做到这样东西都好啊。所以第二节个提摩太翻去做乜嘢啊？就系坚固你们，在你哋所信嘅道上劝慰你们啊嘛。所以睇到保罗嘅想念之情系情理兼备，唔系净系一个空泛嘅情绪啊！我挂住你，你又挂住我，唔系净系咁。还有一个目标，很理智的目标，就是团聚的目的是要彼此建立，在你们所信的道上坚固你们，劝慰你们。这一点呢，在保罗很多的书信的地方都提过，团契的目的，团聚的目标，不是只是情感的满足，还是彼此建立牧养这个的目标。比如罗马书第一章第十一节，罗马书第一章第十一节，保罗说他很挂住罗马的弟兄姊妹，很想回去跟他们团聚。为了什么啊？罗马书第一章十一节就是说，为了要将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所以很多人研究保罗的祈祷，尤其是他的代祷的事项，保罗在书信里头成日都叫弟兄姊妹为他祈祷。很多人研究了保罗的代祷要求究竟是要求什么呢？两样东西是最主要的，经常两样东西，其中之一就是团聚团圆的愿望，包括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三章这里都是，譬如第十一节，三章十一节，愿神我们的父和我们的主耶稣 一直是引领我们到你们那里去。这个是保罗要求弟兄姊妹为他祈祷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很多人研究保罗的代祷事项，团聚团圆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重点。但团聚团圆团契究竟为了什么呢？不是只是感情上的满足，我挂着你，你挂着我，那就要见面，不是只是这样，还有一个很理智的目标，就是彼此建立彼此的牧羊。所以我们说保罗的想念之情，一面喜一面忧，那个所谓担忧其实是一种使命感。担忧就是一种使命感。中国传统的文化很明白这一点。中国传统文化有那个称之为忧患意识嘛。你爱一个人，你爱一个的国家，你爱一个民族，你爱你的社区，你就会有为那个社区、那个民族、那个国家，甚至是那些人，你有一个的忧患意识，为对方担忧。你不爱对方，对方在你的生命中没有位置的，你根本不会为对方担忧。这个是第三个试金石，关系的试金石，就是你有没有为对方担忧。这种是一种很神圣的感情，一种承担感、使命感，就是保罗所说的团契的意义，不是只是情绪上的满足，还为了彼此牧养。意思就是说，对方属灵生命的成长，你觉得是你的责任来的，这个就是叫做担忧了。对方属灵生命的成长，你觉得是你自己的责任。不过现在很多时候教会的团契的活动已经是失落了这个很重要的目标。你想想是不是？现在很多教会的团契，甚至是教会的生活本身，其实现在很多时候都成为社交活动。你想想是不是？大家回到来见到面讲些什么的，通常都是闲话家常几句。团契我们完了之后很兴去吃宵夜的嘛，去吃饭。你想想你吃宵夜吃饭的时间讲些什么？通常都是废话，通常都是你窒下我，我窒下你，就吃了一餐饭。但保罗说不是啊，团契一个很重要的目标，就是要以对方属灵生命的成长，你觉得是你自己的责任来的。你很记挂一件事，好像保罗说，为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的身上。哥林多后书十一章二十八节，那种感情很真实的，压不到自己。但现在教会的生活，所谓团契，成为了社交活动。当然有社交的成分不是错的，因为毕竟我们都是朋友来的，是主内顶姊妹，同时都是主内的朋友，所以大家有一些社交 的成分不是错事来的。但如果我们的教会生活就剩下只是得社交的成分，那就很有问题。保罗说团契很重要的意义，就是你觉不觉得对方属灵生命的成长是你自己的责任。彼此的建立，彼此的牧养，好像保罗这里所说的，坚固你们，并在你们所信的道上劝慰你们，这个是所有人的责任。你不要以为牧养在教会里头只是一两个人的责任，不是啊。在圣经里头不断强调基督徒之间彼此建立，互相的 去造就，是每一个人的责任来的，是团契真正的意义来的。但今日很多的教会的生活，团契的活动失落了这个目标，成为了只是社交的活动。而且保罗这个的彼此建立、彼此造就，甚至彼此牧养这个的提醒，他说他是建基于对对方的认识上面，这个很重要。彼此的建立是要建基于对对方的了解、对对方的认识上面。三章第三、第四节，保罗说，免得有人被诸般的患难摇动，因为你们自己知道我们受患难原是命定的，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预先告诉你们我们必受患难，以后果然就应验了，你们也知道。为什么无缘无故讲患难呢？成段经文不是讲团契的意义，讲爱心的实践，为什么会讲患难呢？忽然间，因为保罗是很了解帖撒罗尼加教会的情况，保罗是非常之认识帖撒罗尼加教会弟兄姊妹的情况。帖撒罗尼加教会是一间非常好的教会，在第一章我们说保罗赞他们在信心、爱心、盼望，都是整个地区马其顿众教会的榜样，人所共知。不过不代表他们没有问题，帖撒罗尼加教会一样有他们的软弱，有他们的问题。他们面对三个主要的问题，亦都成为了帖撒罗尼加前书主要保罗处理的内容。帖撒罗尼加前书的内容就是保罗要帮助帖撒罗尼加教会解决他们面对三个大的困难问题，其中之一就是他们长期受迫害，长期被压迫。冯任坤先生去注释哥林多书信，冯任坤先生在我们华人教会是大家都非常尊重的一位圣经的学者，他注释哥林多书信，他提到一节很著名的经文，大家都很记得的，就是说马其顿的教会在极穷之间仍然有乐捐的口音。这句经文很著名，大家都可能记得的。根据冯先生的解释，那里所说的马其顿的教会其实就是讲的帖撒罗尼加教会。为什么他们会成为极穷之间呢？因为他们长期受迫害，他们长期受迫害，搞到一穷二白，很贫穷。但虽然他们非常的贫穷，但他们仍然去关怀那些比他们更贫穷的人，仍然去捐献去帮助那些比他们更贫穷的人。所以保罗赞他们是在极穷之间仍然有乐捐的口音。所以保罗是非常了解认识帖撒罗尼加教会。我们所谓的团契的意义，彼此的建立、彼此的牧养，一定要建立在对对方的认识上面。这一点其实是耶稣说的。耶稣，你记得在福音书里头，当耶稣交托给他的门徒说你们要牧养我的小羊的时候，他说你要认识我的羊。好牧人是认识他的羊，不认识你说什么牧羊啊？牧养不是一些大包围的东西来的，不是说啊，我们团契啦，我们今年定什么主题好啊，那大家就讨论啦，啊，明年的团契主题啊，彼此建立啦，建立些什么啊，样样都建立一下啦，大包围式。不是这样。属灵的建立不是大包围式，而是基于你对对方的了解，然后你针对对方的软弱和需要作出个的 牧羊作出那个的造就。所以保罗是非常认识帖撒罗尼迦教会弟兄姊妹是有针对性的彼此牧养彼此建立，这个是团契很重要的意义。三个试金石，团契真正的意义，甚至是任何的关系，所谓爱心的实践，很基本的试金石，不是很复杂的东西，很简单，但是呃不到自己的试金石。你说你爱一个人，你挂不挂着对方，有没有想念之情？你见到对方好，你会不会等对方开心高兴，而不是妒忌眼红？你有没有为对方担忧，觉得对方属灵生命的成长是你自己的责任？很简单的考验，几个试金石，但是非常实在，非常具体。最后一点，在段经文里头讲完呢就完了。保罗在段经文里头提过几次撒旦的攻击，二章十八节、三章第五节。二章十八节那里说，所以我们有意到你们那里去，我保罗有两次要去，只是撒旦阻挡了我们。第三章第五节，他说恐怕那诱惑人的到底都是诱惑了你们，叫我们的劳苦就归于徒然。那诱惑人的其实就是讲撒旦。为什么无端端保罗讲团契的意义、爱心的实践，为什么会讲到撒旦呢？因为保罗很清楚，人际关系的问题不是只是人际关系的问题。人际关系的问题还有一个属灵争战的层面。教会里头如果出现人际关系的冲突，有时我们为一些很小的事争执，无论哪个赢哪个输，其实背后偷笑的都是撒旦。撒旦攻击教会最常用是什么的手段呢？就是攻击教里头的人际关系。我们俗语都说嘛，处事容易就处人难嘛。俗语说做事是做不死人的，最伤我们的心、最消耗我们的精神心力的是什么呢？很多时候其实是人际关系的问题。处事容易处人难。现在教会界都很流行一些心理学的讲座，都挺受欢迎，很多心理学的讲座，可能讲怎么凑仔，可能讲夫妻的关系，可能讲男女性格的典型的分别，男女大不同，甚至很流行一些性格的测验，现在在教会界都很流行。不过有时要很小心，这些心理学的讲座，有时我们发觉三个钟头里头可能一句圣经都没有，全部只是心理学的东西，完全没有信仰的反省在背后。我们份报纸加国华人教会曾经做过一期的主题，就是现在很流行在教会那些性格的分析，其实很多是没有科学根据的，有一两个分析是例外啦，比较有强一些的科学的基础，但很多都没有的。而且很多心理学的理论个大前提是无神论来的，所以如果没有信仰反省的，只是靠心理学解决不到问题。你不要以为学了心理学就会解决到那些人际的问题。保罗看得很清楚，人际关系的问题不是只是人际关系的问题，还有那个属灵的层面。 所以这段经文《帖撒罗尼迦前书》其实是一段非常宝贵的经文。保罗他经常讲爱的信息，但他自己怎么实践？爱不是一些很抽象的东西，而是很实在。他给了几个试金石给我们，虽然这几样东西那么简单，却是我们现代人失落了的艺术，甚至可能都是教会信徒生活失落了的情操。所以保罗给我们的提醒，给我们这些试金石的提醒，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在上帝面前去反省，去面对，去回答自己的问题。团契真正的意义不是叫口号，不是用一些很亲密的称呼就可以做得到。想念之情是第一个试金石，对方在你的生命中究竟有没有一个重要的位置，就是这么简单一个问题。第二，你见到对方好，你是不是瞪对方开心，还是你是妒忌眼红？第三，你觉不觉得对方属灵生命的成长是你的责任？彼此的建立、造就、牧养是团契一个很重要的目标。我们一起祈祷。天父，我们真的要求你的帮助，求你的力量。在这个时间，我将到在座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放在你的恩手之中，求你施恩帮助我们。你给我们你的感动，你的真理，以致我们愿意去遵行，我们去做你所喜悦的事，跟随你真理的路，我们得到意想不到的结果。当我们跟随你做你所喜悦的事的时候，你会帮助我们开拓很广阔的一个新的生命的境界。我们所经历到生命的丰盛是以前从来没有想象过。求主帮助我们，又给我们互相的扶持，一起去做你所喜悦的事，以致不是我们个人蒙你喜悦而已，我们更加是生我们整个教会都蒙你的喜悦。求主帮助，祈祷交托，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都介绍过自己一啲嘅书，咁今次唔会详细介绍啦。我只系介绍一个新出版嘅新嘅制作，好多人都问我：哎，有冇新嘅制作啊？咁样，咁我特别介绍一个新嘅出版，就是、几个礼拜前先做好嘅一个讲道嘅一个 CD， 三次嘅讲道，个总嘅题目就系属灵的谈情说爱，都系全部都系讲人际关系。第一个题目，就是讲和睦相处。第二个题目就是讲认识知己，人际沟通的意义。第三个题目就是通情达理，心智成熟的美丽。都是人际关系的，是释经的讲道。以前介绍过的书呢，我就不详细提了，很简单提一两句。第一本《仗剑江湖》，就是有十年的时间，我在不同的基督教的刊物写了信仰反省的 文章插在一起。第二本叫《情理互动对话人生》，是我和许立宗弟兄合作写的，用生活的小例子反省信仰，轮流写人一个礼拜一些信仰的辩论和对话。第三本书叫做《戏与人生》，有二十几套的电影，透过电影的故事去分享基督徒的信仰，其实是为了送给未信主的朋友可以做全方之用，不用教会的语言，也不用宗教的电影，用普通的电影，周星驰的电影分享基督徒的信仰。四个部分，一个部分讲梦想，第二个部分讲感情，人生点滴是真情，第三个部分讲人性的软弱，第四个部分讲逆境自强。另外一个讲道的 CD， 再闯属灵高峰，三次的讲道，第一次讲信心，第二次讲盼望，第三次讲爱心，都是释经的讲道。咁呢啲咧就一阵下边有个书摊，大家有兴趣咧可以睇下。如果你买嘅话咧，今日有特价，五样嘢一套买晒咁平，上次买咗再买都得，送俾人就特价，即系仲有折扣，好似系$50一套，应该系咁。 簽名仲係免費添。